is explaining the reconsideration and ombudsman processes in the Padang Ballroom on February 11th, 2015, from 11:30 to 12:30.
Ladies and gentlemen, if I could ask you.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就坐。我鼓励那些大家坐在旁边的都往中间坐。我们现在这有桌子的威力，你们都来享受桌子吧。我没有权利让你们挪到中间来。
So this yeah,
you're
offering
exactly. Something. Okay. 好的。Alec Allen, 请回到座位上。好，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的会议。这大家都是有繁忙的日程。而且有这么多的会议的安排，那么我是 Chris Ban， 我也是在这个治理的委员会的主席，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 Tompkin， 你们是叫副主席 ？Amy Star， 它也是保证我们的安全，保证我们的这个法律上的安全。我们这次的会议是 at large 的这个代表他们有效安排的，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专题会议，不是说这个认真的解释这个幻灯片上的这些内容，而是说一下我们的这些对于监察的这个请求有什么样的处理，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讨论，这很重要的。这些流程是什么？当然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监察的这个请求呢都在 CCWG 里面作为一个问责制的机制里面，他们也都触及到这部分的工作，可能他们也会解释这些流程是什么，为什么有些流程是好的有些流程是坏的。所以我们先从一些幻灯片开始，很少的一些幻灯片开始，请 Amy 解释，然后 Chris， 然后我们就请大家提问置评。Amy， 非常感谢 Chris。 那么就像刚才 Chris 说的，我们基本上有两个幻灯片，我们就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审的一个标准和它的这个法律基础，还有就是流程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在提出重审请求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流程，就像 Chris 说的，我们基本上主要就说的是现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那么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章程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呢，在这里面有两种行为呢是可以受到挑战的，一个是员工的这种行为，或者是不作为和不作为，或者是董事会的作为和不作为。那在这里面我们说的这个员工的这种作为和不作为，或者是董事会的作为和不作为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呢，那么如果看一下这个员工的作为和不作为，能够受挑战的内容呢是他的这个作为和不作为，有员工的这种作为和不作为会违背一些已经建立的这种 ICAN 的政策，而且在一段时间来而且非常清楚的是我们称之为的这个政策，或者是指的是政策流程和程序，如果他的这个作为和不作为触犯了现有的一些政策的话呢，这是可以提出重审的，或者是受到质疑的。那么对于董事会的作为和不作为呢，那他可能是首先是这些作为和不作为呢是没有充分的考虑现有的一些实质性的信息，那么比如说发出重审请求的这相关方面可能提出了这种信息，但是在当时做决定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信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确实是在章程里面比较新的，是也是最近执行的变化，那么就是在工作组的提出的这样的一些ATRT2 工作组中所这些专家组中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些建议，那么就是建立在虚假的或者是不准确的实质性的信息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理事会他们所做，董事会他们所做出的这个作为和不作为也是可以受到质疑的。那么对于 BGC 来说呢，他们可以对此进行评估，那么或者呢做出一个初步的决定。那么 BGC 对整个的理事会做出一个推荐和建议。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流程的话，一旦发出了这样的重审的请求，那么 BGC 呢就有这样的选择，是不是这样的请求是充分的，不是说BGC就来开始评估，因为呢确实要开始评估也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是在当时有一个总结性的这个对重审的 解除。那么在章程里面也规定，收到了三十天之后，除非是不实际 ，BGC 要做出一个决定，或做出一个推荐和建议，或者是做出一个报告，为什么或者是要用多久，这个会采取行动。那么三十天呢是这样的一个时间期限 ，BGC 就要给出报告来说为什么。和要用多长的时间来采取行动。那么如果 BGC 做出了请求或者做出了推荐，向董事会做出了推荐，那么章程呢也建议说在六十天之后，如果可能的情况下，那董事会要采取行动，那要基于 BGC 的这样的建议采取行动。那也会在下一次的董事会的这个会议排期的这个时间里面采取行动。那这里面有很多的信息，所以我也想请我们的这个审查的监察的这个程序也是类似的幻灯片。好的，我叫 Chris， 我是来自 ICANN 的这个监察部门。我在这想说一下，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什么。那么我们在初级的这个部门的时候，因为我的这个流程是非常的不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流程，非正式的这种流程。那么在社群的这个从底层的，我们都应该有了解，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这些流程呢要得到遵守，要文件呢要得到存档等等，这应该有相应的架构。那么我们办公室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中性的助手，比如说是一个维和部队吧，就是这个社群里的一个维和的力量。那么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撞到彼此，或者是流程，或者是像董事会做的这些决定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方。那有的人呢会认为这些决定是不公正的，所以我们就是和这一方谈谈，和那一方谈谈，做这种穿梭外交，有的时候呢也做调解。那么有的时候也要写这种正式性的报告，比如说这个提出建议是不是需要有变化。我不能够有权利，我没有权利告诉大家该怎么做，我的权利就是提出建议。这是很这种重审的这个流程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还有另外的呢想提的，就是我的角色就是也是使我们的这个，由于我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呢，使我们的这个社群呢是有这个良好治理的这样的一个符号。那么如果有任何不公正的情况的时候，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的这个内部监察的这个部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在现在的阶段，在过去的几年里面，我们也参与了这种重审的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看这些这个公正不公正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主要是看公正是不是有程序上的公正性，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些文件都被充分的考虑进去了，是类似这样的情况，那也是称之为程序的这个公正性或正式性。我想请大家看一下下一个幻灯片，非常感谢。那你做这个 PPT 的时候，你至少要有一页是有很多的，这里面有很多的框框，然后呢所有的人在如果坐得很远的话就看不见，每个幻灯片里都有这样一页。那么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一旦有问题，那么这个一个投诉到了我的办公室，那么我自己就知道我也到董事会去说我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首先我要考虑我有没有权利权限做解决这样的事情，是还是不是，然后我告诉这个投诉方说不能够帮助你，你应该要去看合规，或者是你去看律师，找律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关方面。然后我打开文件，是一个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我首先是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投诉里面有没有内容，实质性的内容。 那么我能不能够通过穿梭外交或者是调解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让巴迪来跟他们讲一讲，或者有的时候奏效，有的时候不一定奏效，有的时候要用更正式的报告，那我向董事会提交报告。如果大家都同意，发表在我们的网站上，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监察流程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保密的，也就是说我写一个报告，那么各方都同意这是一个保密的报告，那就必须要保持保密的状态，只是在相关方之间流传，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人们觉得对有一些问题是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公布出来，比如说一些坏行为、不良行为，那么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受到暴露，或者他们觉得把自己暴露在某种风险中，所以这个保密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在某些情况下。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你能举个例子吗？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不用具体的点名，就举个例子让大家说一下，你成功的调解了某些事情，或者是解决了某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能够成功的使用这样的这种监察的流程，你使用了一系列的方式没有奏效，但你可能解决，能向我们举个例子说一下各方满意的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吗？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一些选区他们对流程不满，或者没有达成共识，比如说某些方法，或者是一些代选人候选人上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也解决了，这个都是很成功的。但是你不能全都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通过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没有这个监管的流程，各方也能够达成很圆满的解决。是的，有的时候调解是还是有帮助的。 Bruce 你想说点什么？好，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么对于监管啊，或者是对于重审，我叫苏文苏，我的问题是，刚才监管官也说我没有权利能告诉大家该怎么做，你刚才是这样说的。那么这个监管官的解释，对他这个工作职能的这个解释，还是说爱看给你的监管官的这个工作做出了限制，告诉监管官说不能够告诉别人该具体怎么做。再一个是在我的章程里面，我有权利提出建议，但是我的权利更大一些。那么一般来讲，监管官不管是国家监管官，或者是一个部门监管官，或者是一个机构的监管官，从来没有，监管官从来没有权利具体告诉别人要怎么做，我们是来提出建议的。这跟我们称之为道德的说服。那么我们是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地位和权利，能够提出建议，这样相关方面可以严肃地处理这些建议。那么我不用经常的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几次的时候呢，我确实要提出建议，让人们看到说好的，我同意你的建议。好，基本上来说没有，艾坎没有告诉监管官们说你们该怎么做。那说到这一点也没，那是不是世界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监管官？好像也不多。ICANN 也启用了监管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有监管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我想总的来说呢，这是一种机制。那这个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你不用马上去找律师，所以你个人呢不用付钱。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在我的国家，那像在电信业，你可能，比如说你的电话， 你可能自己有这个电话上的问题，然后你就向监管官来报告。那么监管官通过对专业人士的这种资源的安排来帮助你。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话，你就不会再用监管官了，你就找自己的律师团队了。所以这基本上监管官的这个初衷，就像 Chris 在一开始所说的，这就是为了Alec 这样的一个这些用户来设的这样的一个职位。如果你发现比如说新的 GTLD 的这个新的项目，我们也可以利用到这样的一个机制和方式。非常感谢 Amitong。 那么刚才的这个两个 PPT 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的流程，现有的这些流程。我也想问一下，说到刚才Bruce 被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想再更具体的问一下，从员工或者是从董事会或者是从监管官的这个角色来说，这些流程他们作为这个问责的这个机制是怎么成功，有多大的成功性，你怎么定义成功，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吧。我就想这样问是因为在背景，我们的背景是问责制，我们现在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的经历是我们学习的这些经验教训都对这些讨论都有帮助。我想这是非常有这个好的讨论，因为很难定义什么是成功。有的人比如说不想开启一个成功重审，或者有的人呢想开始重审，所以重审的这个到底开始不开始，它的率高不高，所以很难是作为一个成功率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指标。我想在这里面有一个理解上面的一个不同，或者是理解的不足。那么到底成功是什么？那么 Chris 说到这个监管官，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成功，我想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清楚的。那么重审的这种请求对于他要实现的目的是可能是不是特别的有效，但是对于人们想实用它实现的这个目的是非常有效的。你想说一下监管官的这个成功与否吗？
它不是一个成功，但它还是有效用的。从一个原始数据的角度，我们收到的投诉的数量大幅的上升了。我觉得到上个治理年的有420个投诉，我们明确的澄清一下，我听到25%的投诉呢是我在任的期间呢就应对了。所以这是一个原始的数据来讲，有很多人找到我，在我的办公室的会议里面，我会有很多的人来找我提出投诉。那么从原始数据的角度，我们是这个办公室呢的确发挥了作用。那么它是否成功，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人们是不是对于跟我办公室接触的结果满意，我希望他们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也会做一些调查，调查所在的问题呢，就是那些对于决定不满意的人，他们不一定会明确的表达，所以我们要看在社群当中我们所建立的信任，人们是不是觉得来找我觉得很自在，并且是不是把我和办公室看作是一个有用的资源。我们能不能公平的说，考虑到 ICANN 现在所处的被大部分的监察官，我们把它称作是如果不满意的话，主要是人为的因素，而不是针对一个 专家组的意见。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一些新的 GTLD 的决定，这是一个学习的曲线。因为呢，我在考察重审之前、重审之后的信息，那么我所做的工作，我能做的事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有特定的流程，不管我是不是喜欢重审之前和之后所做的决定。当然我们也有针对人的因素的投诉，有人会写信比如说有一些性别歧视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是否遵守了隐私的政策，还有针对 IDP 的决定，有人会提出来说那个决定是不对的。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但人们没有针对这些不满的问题进行沟通，所以我的职责呢，就是促进这些对于不满的沟通，有申诉的话能够进行沟通，能够表达。我觉得并没有达到社群的要求，监察官它的用途是比较有限的，跟我们设想的相比。在此之前呢，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人们提出投诉，人们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像你所说的，这可能跟选举相关，还有有的人对其他人不友善呢，就像一个正常的公司的人力资源的部门，他们会听到一些不满，人力资源部门想要协调解决问题，在这个领域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功效的。那么考虑到重审，有的人呢已经可能在线看到了一些文档，那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令人混淆的，因为这是一个，我在这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有一个 GTLD 的政策，他说呢，他应当与现有的顶级域名呢，不应当说是令人混淆的类似，我们有一个指南来怎么做出裁决，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一个申诉说我不喜欢这个专家组的决定，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令人混淆的跟一个现有顶级域名的类似的域名，而且我们要 看的是不是跟现有的政策相违背，这个现有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呢还有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实质性的信息给专家组来考虑。专家组就是来考察所有的证据，因为呢他们在裁决的过程当中呢会引用所有现有所有的证据，那么有一些是虚假的信息，有几个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说这个我们依赖做出决定的信息是虚假的，那么我们就要提供一个彻底的调查，那么采用我们现有的标准，那些专业组专家组呢他们的审议是非常的彻底的，但是有的人还是对结果不满意，那么希望董事会能够推翻专家组的决定。我们没有依据来这样做，我觉得作为一个改进，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的改进呢，就像是 GDLD 的项目，我们可能是有一个专家组做了一个决定，他对于这个决定的当事方都是有重大的影响，是一个重大的决定，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新的 GTLD 的流程当中有一个特定的上诉的流程，针对新的 GTLD 的流程当中这样的机制呢，当然它有特定的标准，我们也讨论了，获得了前任以前担任过法官的人的意见，因为呢有一个特定的决定可能是不符合公众的利益，我们要有一些具体的标准来做这样的一个 评判，比如说是不是令人混淆的跟现有的顶级域名相类似，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定的机制，在某些情况下呢，可能会导致我们来看一个重审的结果是不是基于他的案子本身案情的分析。我们呢，如果根据他的需要审核的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可以比如说不限于一个专家组，可以找另外一个第二个专家组。如果我们就可以比较说，如果这个决定觉得是认为是与现有的顶级域名令人混淆的相似，为什么另外一个就没有得出这样的决定？所以我们根据案情本身的分析来做决定。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机制。谢谢 Chris。 好的 Mel， 你在那儿已经很耐心的站了半天了，谢谢。抱歉，我是 Amy， 我想问请你解释一下有关重审的流程以及可审重审流程的可用性。那么如果你有机会提供信息但是未能够提供信息会怎么样呢？比如说董事会在考虑做出一个决定，然后发布了自己当前的意图，然后鼓励公众的意见，那有人不喜欢，也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参与到评议的过程，那这是不是自动的排除了这个决定就不能够进入到重审呢？或者考虑到你已经有机会进行发表意见，但是你没有发表意见，我们做出了决定就不能够提请进行重审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站在这儿时间特别长，我几乎都忘了我要问的问题，你先考虑一下，然后你还会再有机会提问。如果我理解了你想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些重大的信息，这个重大的信息是不是被提供了？那么就重大信息是否提供给了董事会，当董事会在做一个决定，比如说针对一个决策是不是要有作为或无作为，它取决于所有的信息都提交，从社群提交给当事方的协调人，会有一个时间点，当董事会做出一个决定之后，如果这个决定，如果有人觉得还有在董事会做决定的时候应当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你可以提交一个重审的请求，你可以说当董事会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没有掌握这三点信息，他们应当掌握的三点信息当时他们没有掌握。所以呢，这些情况下，当我们在评估是不是要做重审的申请，如果在最初没有获得这样的信息，没有给我们提供他们手里掌他们已经掌握但是没有提供给董事会的信息，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在要求董事会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到了那些因素。那么在重审的时候，那么这个重大的信息是否提供给了董事会？你可以展示呢，我们有额外的信息，在董事会做最初的决定的时候没有掌握这个额外的重大的信息。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公众评议期，那么这个公众评议期过了，然后有人又找出你来说我们能不能再提出他的信息他的意见，那么就虚假信息，如果有一个社群的讨论的流程然后做出决定的流程，董事会做决定看起来是 依赖于提供给董事会的信息来做出来的，而这个信息我们都知道是错误的，是虚假的，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交给董事会的那个信息，然后董事会据此做的决定，那个信息是虚假的。所以我想利用一个基于此来申请做重审。如果董事会在做决定的时候考虑到了很多其他的因素，除非他明确的说呢，他是唯一做决定的依据就是那个错误的信息。如果当事方他们想寻求一个重审，他受到了重审这个董事会决定的不利的影响，然后想提出质疑，他觉得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是取依据于错误和虚假的信息，那么当事方当然有权利提交这个相关的信息来，然后我们可以启动一个彻底的调查，来看是不是虚假和不准确的信息是董事会基于这样的虚假和不准确的信息来做出的决定。我们可以启动一个全面的调查。你首先提出一个申请，你先把错误和不准确的信息提交上来， BGC 和董事会能够评估一下他们是不是做决定的时候依据于这样的虚假和不准确的信息。首先呢，我们要看这个决定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如果知道它是错误的信息，然后你会考虑说，如果没有这个信息，你是不是还会做出同样的决定？对，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决定他们要明白是不是做决定的时候排除了那个错误和虚假的信息，它取决于提交重审申请当中所包含的信息， BGC 的建议和董事会的决定，他们是不是要重新收集信息来做决定。依赖于错误的信息的话，那么可能对董事会来讲就要重审他们所做的决定。谢谢安伦。给 Chris 的一个问题，我想重新表述一下前面提出来的问题，因为这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答案。我尽量的准确吧。所以有人提出一个投诉，然后这符合你的职责的范围，你接受这个投诉进行调查，它的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够满足投诉人，比如说有人的确做了什么事是不妥当的，在社群当中有的人感觉到有一些阴谋论者，他们觉得你们在那儿主要就是要确保人们如果有一个投诉的机制 I can 给你们付钱，所以呢你们基本上都是同意董事会所做的决定，因为保密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很清楚，如果有人投诉的话结果都有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说你每次都同意董事会的决定。我来回答最后这部分的问题。我是 ICANN 给我们付钱，所以我就支持 ICANN 所做的。如果 ICANN 想要一个监察官，有人必须要付钱，我肯定不会免费干这个活的，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机制。我们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不像其他人在 ICANN， 我只能够被董事会75%的人才能够撤我的职。如果他们想要摆脱我的话，必须要75%的人同意才可以。这是一个保障机制。那我也不向任何人报告，向法蒂或者董事会报告。这呢 也能够让我比较独立。那么就不同的结果而言呢，我当然呢，我的办公室是你可以很方便很安全的来进行投诉。有的时候他们会认识到发生了一些事儿，他们不满意，有人滥用了，或有人撒谎了。你不能够把这样的说法收回来，有的时候你可能会道歉。我所做的呢，就是让当事方呢，他可以比如说做出发表一个道歉声明，或者收回他的一个说法。但有一些人很顽固，他们不想收回自己说的话或者声明。那么有关纠正，我们前面呢在跨社群的工作组中有讨论过，在重审的申请有一些的依据能够满足这三个标准。一旦我们决定它与我们的政策相悖，或者提供了虚假的信息，我们就来看实际的我们想要做的行动是什么。那么给我们提交的申诉，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校正，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呢看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信息让我们做重审。我们会成立一个工作组一个专家组，我们来看有没有什么合理的依据来做重审，是不是有一个流程。所以如果有合理的依据的话，那么这个纠正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给专家组的请求。这些机制的困难是说你要去决定有什么样特定的纠正的措施，我们跟申诉人就可能存在的纠正的措施呢要达成一个一致。你想再补充几句吗？我非常特定的说的是监察官而不是重审，我重新再换一个说法吧。那么对，如果有人来找你说 ICANN 的员工或者是一个 ICANN 的机构犯了一个错误，我不是说个人在走廊上一个个人的一个侮辱，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说 ICANN 的机构或者员工他们承认做了错事儿，还是说这个申诉人他不喜欢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这是因为我没有得到很多这样的，没有得到过几个这样的一个投诉，没有太多的投诉是这类内容的。在几年前，我们也收到了这样的投诉，比如说呢，像一些这个报销，那一些报销团队呢，他们做了一些不正确的决定，但是这只是由于误解造成的。那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对董事会的投诉，比如说在这个利益在这个利益冲突方面的董事会方面的这个决策，比如说 Dot Africa 在这个案件上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我是独立的达成这样的一个结论的。我相信如果你允许的话，你在聊天室还有问题吗？Jacob， 我在这样的这个规则呢，在BGC 有没有考虑过延长合作性的这个接触的这个过程是不是合适的？那么这个合作性的接触性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独立的在这个重审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前驱，我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讨论。那问题是，是不是有一个时间上的限制，还是能对它进行延期？我想这个问题是，这个流程能不能够允许对于这些时间上的限制，流程的时间限制予以改变。那么这个就是 BGC 有没有考虑过这是不是合适的，允许各方延展他们的这个最后实现，这个是按个案分析的。这样你想说吗？我就想在这说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些事情是可以进行重审的请求的，哪些事情是能够进行重审请求的，那这些就是为什么对于问责制的这个机制来说。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再重新的说一下重审请求是怎么流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能够澄清一下，对，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的，在独立的评审之前呢，这是一个问责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呢允许进行这个合作性的接触。那么在这个新的 GTLD 的这个项目里面，有一些现在正在进行这种 CEP， 那有的是非常的时间非常的长，有的是呢各方运用这个 CEP 的机制呢来拖延这个事项的最终的决定。那你觉得这个流程本身是不是带有一定的这样的这个缺陷，那么是不是会对我们的这个问责制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因为我觉得这确实是 BGC 中的面临的一个问题，我完全理解。我实际上是另一个角度在看这个问题。那你既然问从这个角度提出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那现在有没有这种对 CEP 有这样时间上的要求呢？说要在某些在既定的时间里面完成，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建议的这个时间的。而且呢对各方来说呢，对纠纷各方的来说呢，是时间上有一个建议的时间框架的。那么对各方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长度之后来请求一个最后期限。但是很多时候各方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呢，如果有一方看到自己的这个问责机制认为这个影响比较大，会对 CEP 的这个决定造成影响。那比如说你是一方，我是一方，那我到 ICAN， 我到 Amy 那儿说，我希望在这个 CEP 上有重设一个最后期限，谁来做这个决定？那么他们开启了这样的一个 CEP 的机会之后，那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那么会大家进行讨论。那通常是说这些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有些信息还没有收集到，那么重启 CEP。 那么也经常那有一方会愿意向前开展，那么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他不能够在这个流程中达到满意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了解到实际上还有第三方，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征用集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是能有一个最后期限能够往前推进。那么如果不是征用集，比如说是希望能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长，是有时间的限制，这样的能够在这个问责制上面更有预测。那么我是去找谁呢？比如说我去找 Amy 说这个是时间上花的太长了，那给一个最后期限，那么谁来做这个决定呢？那么如果是 Amy 来做这个决定的话，或者是去找这个独立监察官。好的，如果这个决策是要设一个最后期限，说好吧，这个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了，那个下个月停止就行了，这个是员工设立的最后期限。那在我的这个园区里面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是的，所以这是员工做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和各方呢来解决这样的问题。那么也就可以告诉他们说现在没有什么再多的可做的事情了，那么你们就去做这个 LRP 吧。那么你想我们也想回答这个问题。好，那这位，我在这儿也想说一下就这个问题。那么对向你呢提出更多的一个解释。我也听到很多人都提到过这个流程有的时候呢是会拖延，这确实是非常的让人觉得很烦，而且还看上去没完没了。那或者这么说吧，长比大家希望的这个要长。那么确实 这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澄清，而且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澄清。所以 RTRT 的两个请求，两个建议来改善这个流程，比如说工作人员或者是董事会，他们需要呢在这一点上进行改善。那我确实也听到有这样的这个投诉，也说到了这一点，这样的情况。那大家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流程来战胜了这个系统，但是很难说你能够对这些人做什么，因为那一旦这个流程开始，他就有自己的一些术语了。我就不说。那么这个流程呢叫合作性的接触，他这个各方不合作了，那这个流程就失去它的意义了。简单的来说，是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 BCG 能够注意到有多少这样的一个 CEP 这样的流程是花了多长时间的。我想完全同意，我也鼓励监察官如果看到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呢也介入。好，非常感谢。Andrew Marin， 我是来自 Top Design 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给 Gary。Bruce 刚才正在提到的这个 Dot Gary 的问题，我们可能你可以问问题，我们可能就不回应了。那么在什么样的这个基础上，这个董事会只有认识这个 CEP 只有一个标准，因为这个 CEP 有四个标准，而且这个其中支持性的一个标准就是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为什么其他这个三个标准没有被充分的评估呢？那么特别是对这个新的审查团来说，那么在这儿我唯一能说的是，那么 BCG 那看到了 DOT 和公开的这些材料，我想这就是这样的。张，你想加一点吗？我想我们在 ICON 的这个缩减语说的太多了，这可能在这儿澄清一下。一个是 CEP， 是我们刚才所称的是 IRP， 不是跟你的这个问题相关的。所以有一个 CPE， 那么就是社区的优先性的这个评估，它跟刚才说的这个CP 是不太一样，所以这样呢就在这澄清一下，大家都能够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是的，我们有非常类似的这种缩写，这个真让人不安啊，但是我没法在这个问题上再说更多了。这个好像是没有意识到这个 CP 的这个流程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不能够接受。我也想在这儿指出大家在这方面呢做出的这个不正确的决策，理事会董事委员会做出不正确的决策啊。Edmund Chong， 我想听到了 Chris 你还有 Bruce 刚才所说的，也就提到这个重审的这个流程，你好像确认出来这里面有一个空白之处，或者是在这个社群和流程要达到的这个目标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空白之处。那你觉得这个空白之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来解决缩小这样的空白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基本的空白是这个重审是基于它的这个优势的，或者它有它的理由的。那就是说比如说上诉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刑事法庭上的这个陪审官做出来的这个决策的话，那你可以上诉，那么法官呢也给予你相应的一个上诉的这样的一个工具，那你不用再有一个新的这个陪审团。那么还有一个空白呢，我们认为是现在的这个现有的这种重审的这个组织的这种形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请求或者是上诉的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这个流程里面，我们不太看它的这个理由。那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程序上，我们如果程序上有一些不同，我们把它退回去。但是因为我们不是陪审官，我们不大看它的这些理由。那你是在遵循一个政策，遵循一个程序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有很多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争端的 实际上是在争的这些流程和程序的这个解释不同，因为这好像就是有一个灰色的地带。那么在这里面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都在遵循政策和流程，但是什么是这个政策和流程，就是有一些不同，而不是说它具体的理由。那实际上对这种政策和程序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的。我们现在也是关忧的呢，就是这个独立的这个评审。那么比如说哪些是这个员工的这样的作为，我们还没有对董事会的这个作为没有太多的重审。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流程是不是合适呢？对于社群的这样的一个董事会，他们的这个作为和不作为开展这个重审，那么 BNC 是非常的模糊，而且我们也在想是一些更为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重审可能是比较有帮助。那么比如说对董事会的这样的一些决策，那么我更倾向于说这个是，那我觉得这些独立的这样的评审呢是比较有帮助的。那第二点呢，说到独立的评审的时候呢，我们也确实有一些外部的这个律师事务所，他在帮我们做这样的这个审阅的工作。那么从 CCWG 还有其他的现有的这些工作上有一些是确实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评审团他们来做的。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呢，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一点，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这种讨论来说呢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怎么把过往的这些经验和这些机制的这些经验里面如何和一些什么样的经验里面整合到我们现有的这样的讨论中去，能够为我们未来做出指导。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确实是在这个问责制的这个整个社群的这个问责制里面如何能够进一步加强问责制。那么我这是个人的一个意见，我的意见呢是对于要实现的这个目标，那么这个重审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还是不错的。但当然除了这个董事会重审董事会的这个作为和不作为，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比如说他要通过一个测试，这个很清楚的，这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审阅，他要做的目标和他想做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能不能够实现这个，我们能不能够通过现有的这个机制或者是一个新的机制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如果我们要是把它升级到更大的一个讨论，更大范围的讨论，而不是说某种意见或者是现在有的 BGC 是不是比较有帮助呢？很好很好，我会把它记下。我们现在逐渐的接近到我们的尾声了。温迪，请。这是 Jacob 的问题。那董事会会不会在 IRP 的这个结果来采取行动？那么如果有人问 IRP 的这个有关决议的话，或者是对 IRP 的决议存档，那么这个是怎么运作的呢？或者是对董事会的决议进行重新审议的话，那么技术上说的这个答案是的，可以绕着圈说好多。那么在 IRP 的流程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这个条款，在章程里面有说，这个实际上是在后来加进去的。那只有是在这个独立的评审创建之后，那么第二个 IRP 那么也挑战了 IRP 自己的本身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对于董事会对 IRP 的决定或者是这个作为进行了质疑。如果不董事会说你这个做的不，如果董事会的行为被认为是做的不对，或者是他的这个新的决定是建立在 IRP 的这个精神上的，那有的人质疑了董事会说你为什么遵循了 IRP 的这个原则，所以专家说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这就会不断不断的没完没了的循环，你永远不能够将一个问题做出一个了结。所以现在有这样的建议，在章程里面有这样的建议，说你不能够重新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情况下重新提起这个问题的这个流程，你可以有不同的事实不同的情况，那这也可以是在 LRP 可以重新开启一个 LRP， 但是是对于董事会违反了LRP 或者是章程里面的话。好，最后一个，我想我们快要结束了，那么最后请大家提出意见。好，非常感谢大家，下午愉快。